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集中地谈谈神的话语的准确性这个题目。
圣经是圣经本身的最好注释，创世纪中许多事迹可以在后面的书卷得到更详尽的解释，甚至更丰富的说明。所以要买最好的圣经注释书，非圣经莫属了。
创世纪记载了许多故事，都与我们的信心基础有关。我们可以透过这里面的人物学习应该怎样行事为人。这次查克老师在节目中要跟您思想一个传奇性的人物。这个人的经历非常曲折，首先他蒙神呼召做奴隶，甚至被关在监牢里，最终却被升为最尊贵的人。而他在每一个处境中呢，都能够忠于神的呼召。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7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咱们再次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了。今天呢，我们进入创世纪的第37章。创世纪第37章1-2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希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现在约瑟和哥哥们的关系呢，渐渐的变得很紧张。雅各因为爱约瑟的母亲拉结，所以约瑟一生下来马上就成了雅各最疼爱的儿子。毫无疑问，雅各一直偏爱约瑟。现在约瑟17岁了，他也像一般男孩子那样要学习牧羊，但他看见哥哥们常常干一些无聊的事，就向父亲打小报告，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告诉父亲。哥哥们当然不喜欢他这么做了，有一个常去告密的弟弟肯定会很讨厌。第二节的经文好像是插进去的，让我们稍微知道约瑟的哥哥们讨厌他、憎恨他的原因。约瑟呢是个典型的乖孩子，哥哥们都是坏孩子。约瑟常在哥哥们的背后告密，把他们做的坏事都告诉父亲。因为他常去父亲面前打小报告，所以哥哥们都憎恨他。当然，事实正是这样。创世纪第37章第3节，以色列仍然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翻译的学者不知道该怎么翻译这句希伯来原文。彩衣的概念出自马丁·路德，他把这句希伯来文翻译成彩衣，但是自英王钦定本圣经的翻译完成后，人们发现更多古老的记录。现在呢，学者认为这句应该翻译成有袖子的外衣。 看了这句特别艰深的希伯来词句，翻译为有袖子的外衣呢，是比较准确的。有袖子的外衣代表领导的身份，掌权者才穿有袖子的外衣，劳工呢穿没袖子的外衣。而掌权者穿有袖子的外衣，因为穿有袖子的外衣啊不方便劳动，所以穿有袖子的外衣表示这人呢是贵族，是统治阶层，而不是什么劳工阶层。劳工呢要穿没袖子的外衣。所以约瑟的父亲给他缝有袖子的外衣，让他的哥哥们认为雅各想让约瑟做他们的领袖。这呢恰恰是雅各的打算。其实呢这个想法并非出自雅各，后来呢确实显明是神的心意。在创世纪第49章，这经典的篇章中呢交代了约瑟的哥哥们不能像他那样得到祝福的真正原因。创世纪第37章第4节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家庭中弟兄出现纷争憎恨，哥哥们对他恶言相向，引起了许多家庭问题。毫无疑问，哥哥们对约瑟的态度和行为一定让他受了许多苦。因为你是父母的宠儿，所以呢就有十个哥哥嫉妒你。你能想象这种情况吗？约瑟要忍受十个哥哥的嘴脸，大家都恨他，没有一个真正和和气气的跟他交谈。你可以想象他们冲着约瑟干了许多挑衅的事，要折磨他。他走过了，仍不妨把他绊倒，或者用手肘子撞他一下。这一切呢必定使约瑟很痛苦。问题更复杂了，因为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枷，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这是创世纪第37章5到8节。他们之间的分裂尖锐化了。创世纪第37章9到11节说，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雅各默默地把这话放在心里，或许心想，哎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些话到底有什么含义呢？约瑟这个特别的梦能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启示录的一段记载。启示录经常用比喻，启示录的12章记载说，约翰看见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从约瑟的梦看来呢，启示录12章的这个妇人是指以色列国。如果试图将这妇人做别的解释，只是猜测而已，不合乎圣经。 今天许多圣经学者想证明教会必须经过世末的大灾难，所以呢，把这妇人解释为教会，但是把这妇人解释为教会呢，缺乏圣经基础，因为圣经根本没有任何一处描述有太阳、月亮和十二个星星环绕着教会。那些圣经学者又认为这妇人所生的男孩是教会的超级圣徒，他最后呢，在大灾期中被提。这些说法实在是扭曲了圣经的本意，完全违背圣经。借着创世纪37章的佐证，我们可以晓得启示录12章的妇人应当是以色列国。如果那妇人是教会，而她又怀孕快要生产，就很麻烦了。因为保罗说教会是贞洁的童女，教会要当作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绝不是献上一个怀孕的母亲。所以他们把启示录12章的妇人解释为教会，这就歪曲了对教会的解释，真是大大的歪曲了对教会的解释。创世纪第37章12节，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他们心里可能会这么想，哎，我们走吧，这个家伙总是做怪梦，真受不了他，我们去事件。事件呢，离他们所住的希伯伦将近110公里。创世纪第13-19节，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吧，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事件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请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约瑟和他父亲肯定没想到哥哥们对约瑟的怨恨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他父亲知道，绝对不会让约瑟去找他们，约瑟也不肯去啊。现在他来到多滩，或到了事件，却找不到他们，就到田野四处去找。我可以想象他也许在找一些蛛丝马迹，看看有没有一条小路啊，或者牲畜的脚印啊等等。所以他来来回回在田野找那些个小路，看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走。他在田野里面找来找去，寻找他们留下痕迹的时候呢，有个人就问他说，哎，你在找什么呢？他说，嗯，你知不知道我的哥哥们把羊群带到哪里去了？那人说，哦，我听见他们当中有人说他们要去多滩。于是呢，约瑟开始往北走，他要走32公里才到多滩，所以他离开家快有140多公里了。当他的哥哥们看见他来了，就商量要杀掉他。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啊，有恶兽把他吃了，哼，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这是创世纪第37章的20节。他的哥哥们一想到在他的梦中俯伏向他下拜，哎呀，都恨透他了，我们要背逆神的心意把他杀了，看将来神的计划怎么实现。当然，许多圣经学者认为约瑟预表耶稣基督，撒旦力图除掉耶稣，为要看神的计划 怎样实现。当然，神的计划正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成就的。创世纪第37章21和22节，流便啊，他是老大，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呢，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流便是老大，所以他有责任向父亲交代小弟弟的行踪。当他看见其他的弟弟决定要杀约瑟，他知道他有责任救小弟弟脱离他们的愤怒，所以提出了这个权宜之计，不可杀他，把他丢在坑里，让他活活饿死好了，这样你们的手就不会被血玷污了，让他死在坑里吧。他打算呢，一会儿啊再回来，把约瑟从坑里救出来，然后呢就把他平平安安的交给父亲。要是约瑟一直在他父亲身边，那是安全的。可是创世纪第37章23节说，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就好像罗马兵丁分耶稣基督的外衣，为里衣呢研究一样。24节说，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这里呢可能是指的一个蓄水池，在那一带呢，人们在磐石中挖了许多巨大的蓄水池来蓄水，有些蓄水池呢是从有裂缝的岩石中凿出来的，不能蓄水，那些个蓄水池是干的。这些蓄水池的周围呢都很陡峭，于是他们决定把约瑟丢进一个空的蓄水池里。创世纪第37章25-27节，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墨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犹大的意思是要救约瑟，还是想赚钱呢？我们不清楚，但是他确实建议不要杀约瑟，就把他卖了，赚点钱算了。杀了他没好处，不如呢把他卖掉，可以赚点钱。对约瑟来说，犹大的动机是否纯正，有没有好意，这都是猜测而已，我们真的不知道。创世纪第37章28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约瑟被哥哥们弃绝出卖，恰恰预表主耶稣基督被他的弟兄弃绝，被犹大以30两银子出卖。这时候约瑟大声的哭泣喊叫，恳求哥哥们可怜他，不要卖掉他。可是他们呢完全不理会他的哀求。根据创世纪的记载，约瑟后来在埃及捉弄他的哥哥们，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他们彼此说，哎呀，我们真是罪有应得呀，当初我们对小弟就没有一点怜悯的心。创世纪第42章的21节说，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让我稍微分享一下这个故事的发展。耶稣后来呢，当了埃及的宰相之后，他的哥哥们为了买粮食来到了埃及，可是呢，他们没有能够认出他就是约瑟，因为20年过去了，约瑟的哥哥们卖他的时候呢，他只有17岁。当他来到埃及法老的面前，这时候他已经30多岁了。然后呢，又经过了埃及7年的大丰收，所以约瑟从他的哥哥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以来，至少已经过了20个年头。他现在年纪呢已经大了，成熟了，毫无疑问，他也留了埃及人的那种发型和胡须等等。他的哥哥们认不出他就是小弟弟，但是呢，约瑟却认出他们来了，只是呢，他不让他们知道他是谁。他是通过一个传译员跟他们交谈的。接下来呢，他就让他的哥哥们吃点苦头。他说，你们不是兄弟，你们是来埃及做奸细的，我一定要把你们都杀掉。他折磨他们一段时间，哎呀，让他们觉得是非常的痛苦啊。然后呢，他们就彼此用希伯来话来交谈，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懂他们的话。他们说，哎呀，真是天网恢恢啊，疏而不漏啊。你知道，你真的没有办法逃脱自己的罪过，也许你可以把罪过隐藏在内心的隐秘处，你想淡化它，但是这行不通，罪疚呢仍然会表现出来的，罪疚会在这里或者那里表现出来，也许以神经质的行为模式表现出来，也许呢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总之呢，罪疚会表现出来。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除掉你内心的罪疚，那就是向耶稣基督认罪，并且接受他的赦免，这是唯一除去罪疚的方法。所以20年过去了，约瑟的哥哥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里还有罪恶感。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当时呢，约瑟确实苦苦的哀求恳求他们，不停的哭泣，但是哥哥们却无动于衷，他们是刚硬的。当约瑟被骆驼商人用锁链锁着与其他奴隶一起带走的时候，他转过头来嚎啕大哭，哀求他们不要卖我呀。他们呢，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心。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看约瑟的故事。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的故事中学习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俗话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会儿查克老师会做节目的总结，请继续收听。在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来思想约瑟的失踪对他自己以及家人有什么影响。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并介绍亲友们一起来收听，得着属灵的造就。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总结。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神的美善、恩典和祝福看作为是理所当然的。愿我们永远记住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奇妙善功，更愿我们常常与耶稣基督保持活泼的关系。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